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那么你可以想到耶稣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神是光，你远离了光，当你里面都黑暗了，我告诉你，耶稣说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现在我们来看约拿的行路，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约拿安排一条，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伏听我的声音。我们明白，人离开主就是死，那不是信不信，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首先的问题，而是关乎你我的生死，关乎你我跟上帝现在的关系。人不见光，生命没有光，犹如行尸走肉，其实离死已经不远。所以一个人，我在想说，那天我们在灵修在想说，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一个马上进入死亡的人，在死亡的路上直奔的人，如果能够被神管教，弟兄姐妹，这是不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啊？想一想，他一直往他是去，他从此有人历史上再也找不到他了，死掉了，他在门外哀哭切齿到终生了。 OK， 在半道上神拦截他，还派一条大鱼吞进去让他存活三天，你觉得这是背后是不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也会可能也常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神拦截了我们通向死亡的路。这不是说你在想说我还得救不得救，重生不重生，神说你里面的黑暗大到一个地步，离死已经不远了。所以我们在沉睡中，神如果拦截我们，那么我们的情况就不再一样。在黎巴嫩清晨，我每天去思想默想灵修这个约拿的书，约拿的故事。所以眼前的地中海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有美丽的风景，那个时候让我也看到这个地方是神那大鱼吞吃约拿的可怕的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在灵里看到约拿曾经在阴间深处向神求告，在深处的门内啊，向神悔改，深渊的门内。那今天我们要不要向神做同样的悔改呢？所以我就想到一个，今天我们需要有约拿一样在鱼腹里的祷告。北美华人教会要退到鱼腹里，向神做生死的祷告。今天整个中东穆斯林的整个世界都开始燃起了福音的热点。这次我们去到巴黎和黎巴嫩，看到很多各国的宣教士啊，但是单单是缺了我们北美华人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啊。我们欣喜的看到韩国的宣教士是那样的年轻，他们有年轻的团队 ，OK， 甚至稍微年长一点的，把他们的孩子不是一个 ，OK， 好几个孩子都带到了那里，他们把家庭、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了那里。我们这个时候会担心，这样安全吗？这样嘈杂的地方，你带着孩子在那里会安全吗？我们和我们的教会会不会和约拿一样，有在深处的阴间深处的呼求？会不会约拿一样？有在深渊门内的悔改呢？一个教会如果以内虚为主，再也看不到外部的世界，再也看不到上帝的心意，它其实是在死亡路上直奔了。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样一个悔改？在我们同心短宣队里有一位年长的姊妹，中间穿红衣服的就是这位姊妹了，她叫 Nancy。 他们教会在北美有一栋非常漂亮的200多年的古建筑，光是在这个古建筑里能够留给牧师的卧室就有6000，就是你如果这个教会有6个牧师在里面都可以住。1980年，这位教堂只剩下6个牌人， 这个教会就将整座的教堂无偿的，我说我多少钱 ？Zero， 零分，给了，送给了华人。40年过去了，这个教会的宣教经费如今还只限于台湾宣教，只要跟台湾宣教没有关系的就不能拨款。南希姐妹68岁的时候，那一年她在小亚细亚走访启示录的7个教会的遗址，她说我只发现了一个还有士美拿教会的名牌，她心里就非常的忧伤。当年保罗在那里第三次宣教所建立的那个7个教会，耶稣曾经在启示录中批评的那7个教会， OK， 今天他们在哪里？他真的在主面前流泪，结果上帝圣灵对他说你要收复失地，他都吓到了，我怎么这个老太怎么可能收复失地啊，他都不敢相信啊。好奇妙，那一年他从中东就回到了这个台湾，跟弟兄姐妹分享他里面的感动，结果弟兄姐妹就即刻跟他联络了当地的清真寺的教长，联络了在台湾穆斯林最高的负责人，他就去勇敢的去跟他们谈到，谈自己在主面前的领受，他连自己都不相信，神真的这些年为他开通达的路。他在美国常常拿着单张到穆斯林社区去发单张，他都在担忧他都在里面在思想，他今天已经成为了某个神学院的穆斯林课程的穆宣课程的一个组织者，去筹集资金，去召集老师去带领弟兄姐妹可能到中东去探访他的担忧是，如果他说我们的教会不改变，那如此漂亮的教堂会不会有一天也像40年前一样神把它收走了？他在思想这个问题。40年前这个是神是送给了华人教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连一点这个宣教的想法都没有，只为了自己的话，那神会不会同样为了收回呢？他的感叹是，他常常看到穆斯林都是年轻人在街头，在他们的街头，在纽约发单张发可兰经，但是我们的年轻人在哪里呢？我们这次在那边只是2周，然后他就去到了土耳其，在那里要服侍神，在那里还要有2个月，那今年已经是74岁了。在黎巴嫩我们看到传统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他们今天听他们的会众在告诉我们说，他们教会里已经不强调怎么传福音了，正在逐渐的萎缩，他们的宗教就变成一个传统的宗教，但是一些新兴的教会却像雨后春笋，以难民为主，这些教会却充满了生机，蓬勃在发展。所以真的，我们真的需要有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我们再来看，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香柏木情节。什么意思？记得去年我来预备这个哈该书信息的时候，我在圣经列王记中留意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记载，所罗门用7年的时间用7年的时间建造了圣殿，但是他用差不多13年的时间建造了有名的黎巴嫩香柏木造的皇宫，或许用了太多的黎巴嫩的香柏木，所以这个宫殿就被所罗门称之为黎巴嫩灵宫。我就在想，所罗门大概是取了黎巴嫩香柏木成片成林的意思，所以他觉得是黎巴嫩香柏木灵宫，香柏这个黎巴嫩灵宫。所以我就想说，每一个犹太人其实都有香柏木情节。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为什么在犹大百姓被掳回归重建圣殿的期间，他们的环境是如此的恶劣，他们的经济是如此的贫困，他们的灾害是如此的严重，前景是如此的渺茫，但似乎人人都没有忘记要在被掳之地为自己盖造一间有黎巴嫩产的香柏木来做天花板的房屋。大家明白吗？是爱国吗？是爱耶路撒冷吗？是纪念被巴比伦王国的羞辱吗？是为了纪念当日的大卫王朝的荣景吗？这当然都没有什么错。问题是，当年被掳的犹大的百姓 颠倒了属灵的秩序。神的圣殿一年比一年荒凉，人们却只顾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屋，且不断地为自己也为别人找一个合情合理的属灵的理由。他们都在说，因为这样是耶和华建殿的时候尚未来到。结果上帝就严严地管教他们。那个时候犹大当地没有什么香柏木啊 ，OK， 没有什么木料。犹太人是用来做天花板的木料，差不多都是从黎巴嫩进口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曾经借着先知对这个百姓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所以耶和华就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可见犹太人生命中都有香柏木的情节，所以上帝提醒犹大的百姓，把停工整整16年杂草丛生的这个圣殿荒凉和每个人精心打造的有黎巴嫩香柏木做天花板的房屋的这个住宅做一个属灵的对比。这是当年神要每一个犹太人来做对比的。那今天黎巴嫩香柏木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到了这个黎巴嫩的香柏园是国家现在保护了，因为现在香柏木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山头中就被开辟为一个香柏木的一个保护园。我们看到了一个香柏木，是你看到这个数字吗？3000年前，3000年前，如果我们读过圣经，就是大卫的时代 ，OK， 就是所罗门采这些香柏木来做那个啊，有一棵香柏木，它的这个外缘呢、啊、，OK， 周长啊超过16米，所以我们八个这个短宣队员加上一个司机9个人，我们还没办法回报把这个香柏木抱起来，但是它是纵深的，好多枝的 ，OK， 你看到这个香柏木就是那一棵，3000年前。所以当我想到当年是所罗门时代的大卫时代的香柏木还存留着，今天神是让我们来思想些什么。所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香柏木的情节呢？ OK， 香柏木的情节，香柏木真的很香啊。我今天带了一些碎片，因为进这个园的时候告诉你，地上的石头你都不能拿，任何的松果你都不能摘，坐在地上也不能拿，但是有一棵树的树干折掉了，木的碎片在下面，所以我们随手就拿了几个我们觉得不是违禁品吧，我就带到了这边。如果你有心的你就知道，你闻到过樟木香吗？你不会忘记、哎、樟木啊，樟木做的箱子樟木香。但是你闻这个黎巴嫩香柏木，这个香是带着奶油香的，我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好闻的味道。所以我记得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香柏木林宫里面，这个每一天这个所罗门就在闻这个香味啊，这不得了的事情 ，OK？ 所以你去想想看，香柏木成为这个每个犹太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情节，哪怕是在被掳之地。那今天我们有没有香柏木的情节呢？美国梦是不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香柏木情节呢？那个情节已经其实早早远远不只是五指登科了，而是应该天下应有尽有的荣华，是不是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情节？如果是这样，那属灵的杂草丛生的圣殿，属灵荒凉景象的教会，和我们每个里心里面精心打造的有黎巴嫩香柏木天花板的房屋的反差就会越来越大。今天我们能不能从常常说的美国梦到常常做天国梦呢？能够从常常做美国梦来到常常做天国梦。下一趟信息我会来讲几个在黎巴嫩碰到的几位年轻宣教士的故事，听听他们的天国梦是什么。有一天我在想说，我们在讲到圣地，我们基督徒都想有这一生中希望到圣地能够去旅游啊，我们可以到这个以色列去凭吊古迹纪念主的脚中，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耶稣他的脚中还会在哪里呢？难道你能够不知道，其实耶稣也常常继续在对我们说，来一起来读，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耶稣不仅在圣地， 耶稣也在黎巴嫩，也在中东很多啊破落的地区来告诉我们去，因为耶稣就在那里。我们今天在黎巴嫩，在约旦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追随耶稣的脚踪，在勉强人进入福音的宴席来坐满耶稣要坐满的屋子。今天我们许多人都有休假旅行的计划，每年都有 OK。 我们有没有感动在未来的，在你日后的宣教和休假过程中放上宣教的元素，好像约拿在鱼肚里有了全新的看见和领受一样。能不能听见神今天对你我说话呢？我听到了一个好有趣的一个生活情景，有一位老先生，他最近发觉自己老太，这个老太婆好像耳朵有失聪啊。有一天他回到家里，一进门看到老太没有感觉，所以差不多离开十公尺，他就叫他一声，没有听见。再往前一半，走近五公尺，再叫他一声，仍然没听见。走近再走一遍，变成两公尺了，大叫一声，太太就跟他讲：“我已经回答你三次了。”哎，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到底是谁是聋了？差不多就是这样，神已经对我们说，你打开圣经你一看，耶稣说我在2000年前就在叩教会的门了，我还在小亚细亚游走，我还在小亚细亚传道，但是你们却变得怎样。2000年前耶稣说我在口，凡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他与我要他一同坐席。今天神仍然在说话，耶稣的手臂没有缩短，他的脚步也没有缩短，他仍然在前进。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最后我要告诉大家，也大家我知道这些日子一直在为我们祷告，这是中东之行的一个教训，是我们第一天行程就受阻。这些不是我们的行李啊，我们其实每个人只有一个小箱子，就是一些替换的衣服，什么都没有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去打仗去，这些东西都是整箱的，什么都是药品。我们真的也是太大胆了，因为他们告诉我们没问题，我们心里可能有一骄傲，今天不是进入美国要查的那么好，进到那边一个中东的国家，那么贫穷的国家，我们带一点药品去，他们应该是欢迎的。为了以防万一，然后证明不是我们是为了这个战权的缘故，只是为了赌内，所以我们每一箱子上面都放了一张他们当地的宣教机构的证明，证明我们是赌内给难民的，结果就被整个拦截下来。整个拦截我们真的傻了，2个多小时就在那里，整整最后把11箱变成整个9箱，就被扣留在那边，全部打上钢印，就不能开封了。我们就那个，我也知道弟兄姐妹在为此祷告，我们正在每一天在主的面前祷告，我们真的里面有悔改，我们曾经里面有骄傲，曾经我们对征战的意识这个不足，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悔改，我们里面有依靠自己的心啊。这个最后我告诉你，一直没有，我们在那里有8、9天的时间，等到最后一天我们就觉得根本没有希望，连当地的宣教机构就觉得都是麻烦，就没有希望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是那么的怜悯，我们真的在主面前祷告，上帝啊，能不能给我们最后一天的我们祷告天，上帝啊，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印证，在我们临走之前你给我们把这些药能够放行，让我们有一个记号，你是喜悦我们这次来侍奉，那么奇妙，我们就这么祷告了。 OK， 祷告完了，真的电话来了，说他们放行了，就在离开之前几个小时放行了，我们心里知道哈利路亚。我那个时候在想说，主啊，你是不是要让我们像亚伯拉罕的经历一样，哎，亚伯拉罕100岁了，他觉得自己已经败坏了，不可能再有生养的时候，神让他生养了一个孩子。当他的太太90岁了，这不可能的事情，他听到天使在跟自己老公说话的时候，他心里就在暗笑，上帝说你是不是在暗笑，他吓坏了，他说 No, 我没有暗笑，上帝说我看见你实在是在暗笑，但是你以后肚子里的孩子那个以撒的名字叫喜笑，以撒就是喜笑啊，他从此以后见到孩子就是喜笑，要说所有的主说上帝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把我们里面对上帝的暗笑变成喜笑呢？昨天听陈牧师的这个道，2场道我在听着如痴如醉 OK， 我跟他说我听你的道如沐春风了。我们问题是我们里面有没有这种敏锐，有没有这种敏感，我们看到上帝在做很多奇妙的工作在你我的身上，在他所亲爱的教会中。就我个人来说， 我要悔改的是我的爱心不足。入住这个旅店的第三天，入睡前我要吃一粒降血压的药啊，这个血脂的药。那没有水，我就到这个下面的这个账台上去要一瓶瓶水。那旅馆的水大家知道，可能是早晨供应的 ，OK？ 晚上你要水，他说要收费，那是很合理。那是多少呢？1.5美金 ，OK？ 没有找零的 ，OK？ 那我就给了2块钱。当我把水拿到我的屋子里准备，哎，怎么这个瓶盖怎么是松的？一看哇，1/5的水已经被人喝掉了。坏，我心里这个时候就开始生气了。OK， 你把一个污染的水给我，而且是收了2块钱，那我就到账台就去责问了。OK， 这个服务员赔礼，我就知道从他的脸色就知道，他拿了自己喝过的水给了我，他错拿，不是故意拿给我，他错拿，然后去拿换了一瓶水，但是给我这个形式很小型的，哎，跟我刚才的瓶子差了1/3，哎，我说怎么是小 size 的？我已经给了你钱了，对吧？好，他一定看我脸色非常不高兴，马上不断的赔礼，再去拿了另外一瓶水给我。这个时候你知道圣灵就开始责备我了。我本来是像他一样的穆斯林来传福音的，如果他知道我是来传福音的，要把耶稣来带给他，而且是从美国来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会怎么样？我的脸开始红起来，我开始躲避逃走，我很怕见他，怕见耶稣啊。神是幽默的，只是一件小小的不起眼的事，就把我里面真实的那种光景显露出来。很多的时候不是神在预备我们怎么说，他是在预备我们怎么把已经知道的耶稣活出来。耶稣的爱才是堆在人头上的那个炭火。 OK，对多少知道圣经人物、知道耶稣的、非常强调律法和行为的穆斯林来说，更加如此。这是神给我，有一天你到那边去宣教，你更加明白牧师的这个被神管教的教训。最后我们要讲说，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供应。神在三年多四年前就开始预备我们教会要起来跨文化的宣教。这时候我们教会差不多30位弟兄姐妹进入了有整整3天的 Kairos 的这个学习，我们上了 Kairos 把握时机的课。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在3楼303的教室里面，我们坐在地上， OK， 所有的姐妹她们很有幸的开始披上了阿拉伯人的头巾。哇，那个时候我看师母，我特别看到我觉得她不像了，好像变得有点神秘，你知道吗？哦，真的有一种神秘的美在那里，我就窒息的看了，多少年没有这么看他了。OK， 我想一想，弟兄姐妹，我们男人弟兄什么都没有做，因为好像这个老师没有为男人去有什么头巾，我们只是盘腿而坐在那边。有一天好像跟他们走进清真寺，要跟他们一起来谈道一样。那今天你看到这个形象，你会怎么样？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有这样的画面的话，有人会逃走。但弟兄姐妹，这4年我们每月的第二个礼拜都有向万国祷告，为穆斯林世界祷告。其实那个时候，其实这些画面其实再也不陌生了，我们觉得很好玩。上个礼拜在南唐聚会，我把整个的这个 PowerPoint 就来分享给不是这些讲道，我是把做成了一个这个中东之行的那个来跟他们。结果我就拿出了头巾，哇，每个人哇都打在那个，马上去发给群里面，发给自己的太太看，哇嘿，如痴如醉，高兴得不得了。有一天你也去到那边，也戴这个头巾，你会怎么样？接下来的8月份，就是下个礼，就是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六，是这个礼拜六，我会请到这个国际爱家协会的总干事洪师母来到我们，他也是这次一起随行的，他已经在这里领受10年的异象，一直在这个北美的这个穆斯林社区在传福音，他会来我们分享非常宝贵的一些的经历。所以盼望今天心里有感动的 OK， 做鱼肚子的祷告。下个礼拜9点半，礼拜六9点半我们游石龙见。如果你真的已经祷告过了，求神帮助我们，礼拜天也是他在讲道，我欢迎弟兄姐妹都来聆听。 那么九月的第三个礼拜，我会请到智华宣教的林恒志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分享北美整个穆斯林的状况，让我们对整个有一个大的 picture， 有一些明白。OK， 因为他不能礼拜天了，他礼拜天已经有特别的安排，在别的教会讲到，所以我就让他礼拜五来讲礼拜天的信息，礼拜六来分享你的专题。我听过他的专题，非常的感动，给我里面有很深的看见。十月份，智华宣教因为两度带领牧者在那里中东啊去探访，他们准备对平信徒开放，组织一次爱慕的体验营，爱穆斯林的体验营。OK， 有20-30位吧，至少我们教会可以有2-3个代表。如果你真的在主面前祷告清楚 ，OK， 你真的祷告清楚，有宣教的热情，你来跟我牧师讲。我会把这个单张啊，今天就会发到小组群里面。你真的为这个来祷告，重要的是落地，我们怎么在当地来传扬，向穆斯林来传扬福音。那更有趣的是，今年的11月，在黎巴嫩的有一个短宣团队啊，他们已经在那边，已经不是长宣团队，已经好几年了啊，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就像我们孩子这么多的年龄的，但他们已经在宣教工厂上10来年了。OK， 在那里传福音的团队被美国马里兰教会邀请，要到他们来分享，所以马里兰离我们这边不远，或我开车去把他接来，或他们啊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就是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主面前的领受和见证啊。我相信这些真实的聚会和活泼的见证将会激励我们和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拓宽我们的视野，谢谢你要放长我们的觉知，让我们能够扩大帐幕之地。主，今天你的手并没有缩短，我们不是求神迹奇事，我们只是看到你的脚步仍然行进在中东，仍然行进在这个未得之名的最大的群体中。你说你要再来是要把福音传遍全地，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在未来的大使命中，这样一个服事未得群体的跨文化的宣教中有份。愿神将约拿在鱼肚中的祷告也成为我们里面的祷告，成为我们深处的悔改。愿你的教会得着当真的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